伉俪给我们带来的诗歌的敬拜，还有雅慧姊妹。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在这里又见到大家。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回中国探亲，那在回美国之前呢，我想买几件小礼物来送给我的一些同事还有一些美国的朋友。那有人呢就建议我上淘宝网上去看一看，那是我第一次上淘宝网。哇，上去以后真是发现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那我在那淘啊淘，我也学别人一样淘，淘了一会小会以后，哎，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挺有趣的，它是一把折叠式的那种小刀，折叠起来呢就像是一张信用卡一样，就可以直接就放到钱包里面。那我就想着我有一位同事肯定会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呢我就马上就下了订单。那这个时候呢，我又突然想起来有人曾经提醒我说，这个在淘宝网上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上面有很多假货。我想着为了确保这是真货，所以我就给那个店主打了个电话。我给那店主打电话，我说我这个是要买到美国去送人的，你一定要给我寄来真货，不要寄个假货给我，否则的话会丢尽我们中国人的脸。所以他就说，先生你千万不用担心，我给你寄的一定是真货，是英国出的。那为了让你彻底的放心呢，我还免费送一把假的给你，让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假的区别在哪里。结果他很讲信用啊，我收到那个包裹的时候，真的里面就有两把这样的小刀，然后你把这两把小刀并排的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你真的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把的质量是明显好过另外一把。但是呢，如果你不把它们摆在一起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个假的质量也不错的，是足以可以乱真的。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假货满天飞的时代，对不对？货物有假的，人有没有假的？人也有假的，对不对？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身份盗窃的这个罪行是非常的盛行的，对不对？ Identity theft， 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别人就可以把你的身份资料给偷了去，然后呢就可以假冒你的名义来开账户，来向银行借钱，那最后呢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栽赃在你的头上。货物有假的，人也有假的，基督徒呢？基督徒有没有假的？基督徒也有假的，真假基督徒就是两条不一样的道路。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来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那这两条道路呢，就是根据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的，一条是走向灭亡招神咒诅的恶人的道路，一条是走向永生蒙神祝福的义人的道路。那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人物就是这两条道路的代表。我们已经比较过许多的不同的其他的人物，那今天我们用巴拿巴跟巴兰来做一比较，来继续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通过他们的比较，我们一同来思考和反省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到二十节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这样的一段的教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里讲到两种不同的果树，也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让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我们面前成明两条不一样的道路。 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感化我们，帮助我们有智慧去认清楚这两条道路，也有力量去走上这条蒙你祝福的义人的道路。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要比较一下巴拿巴跟巴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巴兰，我们对他的一生做一个总结。巴兰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似乎却是认识这位耶和华真神，他可以从耶和华真神那里得到启示，神可以亲自的跟他说话，所以呢，他被称为是一位先知。那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漫游，漫游40年快到期了，他们就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准备要跨过约旦河就进入到应许地区。那这个时候呢，神与他们同在，这个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岸打了两场大的胜仗，击败了两位亚玛利的王，亚摩利的王。那就这就让这些同样住在约旦河东岸的这些人呢，就非常的惊恐，他们生怕以色列人也会来攻打他们，来占领他们的土地。那其中有一帮人是摩押人，其实神早就吩咐过以色列人不要与摩押人打仗的，但是摩押人不知道，他们本来可以做出选择来与以色列人交好，而同样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呢，他们却做了另外一种选择。他们的王当时叫做巴勒，巴勒呢就差遣他的使者，他伙同这些米甸人，差遣他的使者带着一些贿赂用的挂金去到巴兰那里，试图要说服巴兰，让巴兰到他们那里去咒诅这些以色列人，使得他们落败。所以这个是巴勒要去贿赂巴兰。那巴兰在见到这些使者的那天晚上，巴兰就很清楚地得到了神的启示，就是耶和华神对他说话，说这些以色列人是蒙神祝福的，你千万不能去，你不能去咒诅他们。得到了神亲自的启示以后，那巴兰就拒绝了这些来访的使者，说我不能去，你们就回去吧，也没有接受他们的挂金。那这些使者很失败地回到了巴勒那里去，巴勒心有不甘，他就差遣了位置更为高贵的这些使臣，也许是带着更贵重的这些挂金，再次的去到巴兰那里，试图要再次的说服巴兰，让他千万要去到摩押那里去咒诅以色列人。那这个时候巴兰对那些来访的使者说，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非常的属灵，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巴兰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他是一个十足的神的跟随者，对神有十足的信心，对神的跟随是说一不二的。但是问题出在他下面所说的一句话，他紧接着就对这些使者说，他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他已经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让他不能去的，但他这里还是心存侥幸，试图让神改变心意，好让他能够去。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明知故问，神就说那你就去吧，但是你要按照我对你说的话来做事情。所以他好像就得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许可，所以第二天一早呢，他就迫不及待地备好了驴，然后就与这些摩押的使者一同上路去了。那他在前行的路上，神还给他设置阻拦，让他的驴看到了前面有一个手持着利剑的这样的一位天使，所以那个驴就不再往前走了。那巴兰看了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拼命的在打他的驴，然后呢驴就跟他说话，说我不能往前走。这个时候巴兰也看到了这位天使，然后他还假惺惺的说，如果神不喜悦的话我就转回。他明知道神不让他去， 他明知道他这样去是得罪神，还有神专门派了天使来给他设置阻拦，他还不马上回去，他还假惺惺的明知故问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就回去。所以可以看到他是一意孤行的，他是很想要去到那个摩押王那里去的，去得到这些贿赂的这些挂金的。因为他这样的一意孤行，神也使用他，虽然他违背神，但神也使用了他的违背来成就自己的旨意。所以呢，神就用他的口才，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也不是三次，而是四次的，从他的口里唱出了对以色列人的赞歌。神使用他的口才，使用他的违背来祝福以色列人。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这个巴兰呢，他的结局也不算太坏。但很可惜的是，一定是因为他对失去了这个巴勒的这些贿赂的挂金心有不甘，所以呢他就心生了，他为这个巴勒想出了一条非常恶毒的计谋。因为他口里面神不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反而成了以色列人的祝福，那他就心里面就想出了一条非常恶毒的计谋。他就给这个巴勒出主意说，就叫他们这些摩押的女子去勾引这些以色列的男人，与他们行奸淫。结果真的有许多的以色列的男人就与这些摩押的女子行奸淫，招致了神的愤怒，然后神就降瘟疫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当中死了许多的人。所以他心生恶毒的计谋，然后是最终还是陷害了神的选民。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说，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是一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所谓的先知。然后圣经也经常警戒我们说，我们不要走上巴兰的路，也不要犯巴兰的错谬。这就是巴兰。那我们来看看巴拿巴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巴拿巴他是生在塞浦路斯的一个利未人，他的名字原来是叫约瑟。为什么后来改叫巴拿巴呢？原来巴拿巴翻译过来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就他很善于用他的口来劝慰别人，来鼓励别人，来服侍神。所以他也是口才相当了得的一个人，也是非常善于用言语来服侍神的人，所以呢，他被称为劝慰子。那巴拿巴信主了以后，当时新约教会刚刚成立，新约教会在迅速的扩展，所以呢，有很多金钱上的这种经济上的需要。所以巴拿巴呢，就与当时很多的信徒一样，他就变卖了所有的财产，无私的奉献给了教会，把这些财产交给这些使徒们去扩展天国。所以他是非常无私的这样的一个愿意奉献的人。然后当保罗成为了基督徒以后，我们都知道保罗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他成为了基督徒以后，他就在大马士革那里宣扬福音。后来呢，在大马士革别人要杀他，他就离开了大马士革，他就去了耶路撒冷。那他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很多其他的信徒，很多其他的教会领袖都不敢去接近保罗，因为他们都不相信保罗就成为了基督徒。所以呢，这些教会领袖都是对保罗是敬而远之。这个时候唯有巴拿巴，他明知道这样虽然可能会很危险，虽然保罗以前曾经是有非常不好的名声，曾经大为迫害教会，迫害信徒，但是这个时候巴拿巴他愿意去接待保罗，愿意去听保罗的见证，然后呢把保罗引荐给其他的使徒。所以巴拿巴成为了保罗和其他使徒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后来教会受到逼迫，那很多的信徒就四散走到了不同的地方。那有一些信徒呢就去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在那里传扬福音。那这些信徒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外邦人听到了神的福音，就归入到了主的名下，成为了基督徒。 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外邦人在安提阿成为了信徒？所以他们就委派巴拿巴去那里调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巴拿巴就去到了安提阿，他就在那里看到真是有神的灵在外邦人当中工作，让很多的外邦人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呢他也很乐意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所以他就在那里留在了安提阿，在那里劝慰人，在那里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他还到大树那里去找到了保罗，叫保罗一起到安提阿去，在那里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提阿在这个传扬福音上也是非常有恩赐的，也是做出很大的贡献的。后来他就时常与保罗一起去旅行布道，一起面对许多的艰难险阻，也可以说他为新约教会的扩展是立下了汗马的功劳。所以圣经把保罗和巴拿巴同时列为称他们是使徒，虽然他们不是原来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但是圣经也把保罗跟巴拿巴同时称为是使徒的。所以圣经有这样的对巴拿巴的评价，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这是巴拿巴所做的事情。从巴拿巴和巴兰，我们看到两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虽然他们在恩赐上都不相上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善于用他们的言语，神也使用他们的言语来为神服务，但是呢他们的结局却是有着天壤之别。最后巴兰是被以色列人用刀给杀了。巴兰他很有口才，但是呢他是在勉强当中无意当中被神所使用，他十足的就像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些假先知。而巴拿巴呢，他是一个刻意追求全心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位真信徒。所以他们两个人是虽然恩赐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他们的结局却是完全不一样。那这样就告诉我们，这样有真假信徒的两条道路，那我们怎么样来区分真假信徒呢？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做一个真信徒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所有的分享有两点，第一点是如何区分真假信徒，第二点呢就是如何选择去做一位真信徒。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真假信徒的区别，真假信徒的区别。但是呢讲到真假信徒的区别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留意的一点就是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得救了，他所结的果子是好是坏，那最终的审判权是在于神，最终的审判权在于神。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做出论断，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表征，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动机，所以呢我们不要去猜测别人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犯了错误，甚至是就是说有人对我们自己不好，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很容易想，哎，这个人这有没有得救啊？我们不要做出这样的论断。一个人是否真的得救，那个审判权是在于神。但是呢从表征上看，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一个人所结的果子是好还是坏。而且更多的我讲到的这些真假信徒之间的区别是用于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省察我们自己所结的果子，不是用来论断别人。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点。好，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就可以来看真假信徒的区别是在于他们，首先是在于他们对神的心态。真假信徒的区别首先是在于他们对神的心态是什么。巴兰是什么呀？他是在表面上顺服神，他说的都很好听，他说的都听上去是很属灵的一些言语，但他有没有真心的顺服神呢？其实并没有，他是那种属于用 嘴唇来敬畏神，心里面却是远离神的。他把神当作他谋利的一个手段，只不过是把神当作他的一个工具而已。这样的所谓的假先知、假信徒，能不能被神用？也可以被神用。他们甚至有可能是有很光彩的这样的侍奉。如果你叫巴兰来这里讲道，一定讲得比我好得多，因为他的口才是相当的了得，他一定会更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假信徒的缘故，假先知的缘故，最终他是原形毕露，最终他的这种假的生命，那个结果就是让人能够完全的认出他来。所以他没有真正的从心里来敬畏神，这是他对神的心态。那么来看巴拿巴呢，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他对神的心态是什么？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巴拿巴他对神的心态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被圣灵充满就是要把自己的意愿降服于神的意愿之下。我们看到巴兰，他只能认同他自己能够认同的，神告他，他告他的要做什么，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他就去做，他觉得对自己没有利的他就是拒绝的。他还是一意孤行的要去达成自己的私欲的。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要把自己的意愿降服于神的意愿。不管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我们都必须降服于神的意愿之下。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神为中心。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求神的益处，所以呢，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变卖，无私的奉献给使徒，用来扩展神的教会。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是转化了，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会常犯像巴兰那样的错谬呢？我们是不是在跟随神的时候，也是我们认同的，我们同意的我们就去做，我们不同意的我们就有很大的保留呢？大家想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痕迹在那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神，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觉得哎，这个好啊，我同意啊，我就去做了。那这个太难了，我做不了，或者我不愿意去做，我就把它放置一边。举个简单的例子，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说哎，拿些钱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帮助教会成全各样的事工，让我能够更好的来敬拜，那很好啊，让我心里面有平安，我们就拿些钱出来奉献。但是一讲到说要十一奉献或者是更多，我们就觉得这个太难，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的教导当作耳旁风了。这就是巴兰的错谬。我们有选择的来跟随神，我们是只是同意神而已，不是降服于神。所以这个是对神的态度这样的一个区别。那真假信徒他的区别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在做事情的方式上，做事情的方式上。巴兰很清楚神的旨意，但是呢他还心存侥幸，他希望神会改变主意来满足他的私欲，他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许可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这是心存侥幸的一种做事的方式。刚才我讲到了，他即使在路上，他已经明明白白的知道神告诉他一开始是不能去的，而且在路上呢还碰到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拦，他只是说我有罪了，如果你不喜欢我就转回。这是什么回答？如果是你的话，你明知道神的旨意，那些以色列人是蒙神祝福的，是你不能去咒诅的，然后现在又碰到天使在阻拦你前行的道路，你马上就掉驴回去了，不是掉头，掉驴回去了，对不对？也不需要再问了。他是一再的明知故问，好像试图他这样问几次以后神就会改变心意就让他去了。 这是在跟神玩属灵的游戏，在跟玩 属灵的游戏。虽然他都知道可能所有的神学的问题你拿到巴兰那里他都知道答案，但是他并没有真心的跟随神。他在跟随神的时候他是心存侥幸，他是希望神去祝福他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违背神的人也可以被神所用，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犹大，对不对？犹大是被神因为他的贪婪而神使用他来完成了神的计划。参孙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胜不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但神也使用他来完成这个对非利士人的惩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巴兰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们因为违背神而被神所使用，但是呢好像他们是完成了神的计划，成就了神的事工，但是呢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的结局将是非常悲惨的，他们在天国里面也是没有半点的功劳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从负面的角度、从违背神的角度而被神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非常的可悲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巴拿巴的做事方式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他对神的态度是被圣灵充满，那他做事的方式他是大有信心，大有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对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留意圣灵的工作，而且愿意顺应圣灵的工作、顺应圣灵的带领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看到在安提阿那个地方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了，虽然这件事情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愿意顺应神的带领。那神既然在外邦人当中兴起这些信徒，他就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也愿意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这样的信心让他愿意当其他的宗教领袖、其他的这些教会领袖都不愿意去接触保罗、不愿意去接待保罗的时候，他愿意勇敢地站出来，他去接待保罗，他为保罗传福音铺平了道路。所以他是一个主动顺服为神所用的人，同样是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他的这种成就因为他是主动顺服为神所用的，所以呢他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在天上所积的财宝是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做事的方式，一个是心存侥幸，一个是大有信心。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有没有心存侥幸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明知道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还是去做呢？我们是不是觉得神太忙了，管不着我了，所以呢我做了再说吧，神有那么多事好管，他能管得上我这件事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心存侥幸。我们有没有明知道这些色情媒介是毒害人的，是不为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还会忍不住的去偷窥呢？我们有没有明知道生气是犯罪的，含怒不可到日落的，我们还是吼了再说呢？不吐不快，一吐为快呢？我们给孩子们所选择的学校是以什么来作为评判的标准呢？我们是不是明知道把他们送到最自由化的学校里面会受到很坏的影响，很可能就会连他们的信仰都保不住呢？但是我们还铤而走险，心存侥幸呢？这就是巴兰的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确实是我们人时常会有软弱的，我们会做错事情的，但是呢我们不应该以软弱来作为我们持续犯罪的借口。我们不能时常，好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信徒已经信主十几年了，时常还是软弱，时常还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该做的决定，还是时常要走这种灰色地带来惹神的愤怒。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不要以软弱来作为借口。那真假信徒的区别还有一点，就是在于他们对人的影响，他们对人的影响，他们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我们看到巴兰最后他是心生恶毒的计谋， 最终还是陷以色列人于不义。他拿不到那个挂金，因为神在他口里面放的不是咒诅，而是祝福，所以呢，他定然是拿不到那些贿赂他的挂金，所以呢，他就想出这样的一个恶毒的计谋，最终还是陷以色列人于不义。一开始他并没有得逞，但是最终他还是完成了对以色列人的咒诅。这是他给人带来的一个影响，他给神的选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遭到咒诅。那巴拿巴呢？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这是他对神的态度，大有信心，这是他做事的方式。最后他给人带来的影响力是什么？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是巴拿巴带给人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可以说，巴兰是引来咒诅，而巴拿巴带来的这是祝福。这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神期盼我们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呢？我想巴拿巴所带来的影响力，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这里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给周围的人的影响力是什么？我们应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给人一种正面的好的影响力的话，我们很容易会成为一个绊倒人的人。如果你在美国有一段时间的话，大概有十几年的这样的时间的话，你大概会记得在好几年前，就十多年前，有几家主要的电话公司，有一家是 AT&T， 一家是 MCI， 一家是 Sprint， 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们是在互相的拉顾客来加入他们的长途电话的计划。当时没有手机的，所以呢，每家人你要就是使用这个长途电话的服务呢，你是要依靠这些大的公司来提供的。那他们要拉顾客来加入到他们的公司来使用他们的长途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那他们当然要有一些销售员，对不对？那我有一位认识的人，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他就去做这样的一个销售员。做这样的销售员呢，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他加入了 AT&T， 他就把他很多的朋友啊、熟人啊什么都拉到 AT&T 去，每拉一个顾客呢，他就会得一笔佣金。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跳到 MCI 去，在 MCI 那里呢，就把 AT&T 的那些顾客呢就全部拉到 MCI 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他又拿一笔佣金，对不对？然后到了 MCI 拉完了，他认识的人都已经拉完了，他又跳到那个 Sprint 那里去，然后又把那些人拉到 Sprint 去，搞得人对他就非常有意见。有些人说，这个人怎么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呢？天堂里有他，我还要去吗？是不是成为一个绊倒人的人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怎么样来给我们周围的人以一个正面的影响力，而不要成为绊倒人的人。这一点我非常希望提醒我们做家长，我们的孩子们对我们的一言一行，对我们的一举一动，对我们做事的标准和方法都是非常清楚的。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对我提醒很大，他说 What is caugh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is taught。 What is caught 就是孩子们看到你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这些他们是牢记在心里面的。如果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是一个说说而已的一套理论的话，我们的孩子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不要指望他们将来会有一个灵命的复兴，成为一个在信仰里面站立得稳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我们的孩子的绊脚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正面的影响？所以真假信徒的区别在于哪几个方面？对神的态度，对不对？还有什么？做事的方式，还有什么？对人的影响，对不对？ 两条道路，两种结局，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出选择呢？我们要做出什么选择呢？怎么样做出选择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真假信徒的选择。真假信徒的选择。刚才听到我讲那么多，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心里薄凉薄凉的，对不对？好像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也有这些痕迹啊。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自己也觉得我有很多这些假信徒的痕迹，对不对？我是不是会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其实不是说一个人要做得完美才算是得救的，才算是真信徒的。我们可以从巴拿巴的身上找到盼望。巴拿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一个对人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人，但是不是他就是表现完美呢？并不是的，并不是的。巴拿巴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当他在安提阿传扬福音的时候，有一些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来到了安提阿，那这些教会领袖呢是非常强调说信徒一定要受割礼的。那这个时候巴拿巴也害怕他们，所以呢他就故意与这些外邦的信徒就隔离开来，以至于保罗都批评巴拿巴说他这是在装假。所以像巴拿巴那样的人也会犯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挣扎。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说因为我还没有做得完全，我还没有做得足够的好，我就怀疑自己的救恩，就对自己的救恩产生这种疑惑，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关键是看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去跟随神，是不是愿意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不是说就可以让我们继续的生活在罪里面。偶尔的犯罪跟时常的生活在罪里面，那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生活的表征。每个人都会偶尔犯罪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去更正自己的生命，不愿意心意被更新而变化，那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结好果子的话，那个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要继续的找借口，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刚才讲到了，我们不要以自己软弱为借口，不断的生活在罪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是向着罪的话，那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启示录第三章15-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这里看到不冷不热的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个结果是非常严厉的。我不想论证说我们会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呢，从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读到的这个马太福音耶稣的教导里面说什么，不结好果子的树要怎么样？不结好果子的树要怎么样？要被砍下来，然后怎么样？要扔到火里去的。我不知道你怎么觉得，如果被火烧的话，那个感觉好不好受？一定不好受。不管你是认为你会不会失去救恩，这个问题都不是很重要。如果你是被砍下来扔到火里面去的话，即使你最后得救了又怎么样呢？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到时候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被火烧尽了，你一个人来到面见神的时候，你能跟神说什么呢？你能跟神夸耀什么呢？你跟神有什么样的一个交代呢？那一定是不好受的。希望我们都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做真信徒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们不做真信徒的话，那个结果将是非常可悲的。我们没有不做真信徒的选择，我们都要选择去做真信徒。那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真信徒呢？怎么样才能够选择做真信徒呢？我们从巴拿巴的这样的一个为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做一个真信徒的关键所在，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做真信徒的关键所在。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用酒跟圣灵做一个对比，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怎么样？他还是不是他自己？他行事为人就不再是他自己了，他是被这个酒精所控制。同样的，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被圣灵充满，做出圣灵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这个被圣灵充满是神给所有信徒的一个命令，这不是说只是给少数基督徒的一个特权，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遵循的一个命令。那为什么我们时常会觉得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呢？大家觉得是不是呢？有谁时常觉得你是自己是被圣灵充满的？好像我们时常觉得自己并没有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原因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是要按照一定的步骤，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我们要按照这些步骤，按照这些条件去做，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那我们最近在学基督生平的最后一册，其中一部分就是讲到这个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也拿出一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做一个十足的真信徒。那要被圣灵充满，首先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如果我们不愿意认罪悔改的话，表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交给神，那神怎么会用圣灵来充满我们呢？他知道即使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也不会接受的，我们也会拒绝圣灵的，因为我们心里面还带着罪。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一起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认罪悔改，这是领受圣灵的一个前提，领受圣灵的一个前提。怎么样认罪悔改呢？认罪悔改包括我们在里面的罪，在外面的罪。我们在外在上，我们做了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当然要认罪悔改。而且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有一些污秽的想法，我们有些违背神的这样的私欲，我们也要向神认罪悔改。我们认罪悔改不能是那种笼统式的，就是说哦，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呢我一定犯了罪，所以神你就赦免我。所以有没有认自己的罪？没有认自己的罪，对不对？也不能像是那种敷衍了事的说哦，神啊，如果我犯了罪的话你都知道，你就原谅我吧。有没有认自己的罪？同样没有认自己的罪。更不能是像那种先斩后奏，说神啊，我知道这个不符合你的心意，但是呢我做了再说吧，我以后再来向你认罪，你一定会原谅我的。这些都是在跟神玩属灵的游戏，对不对？我们不要再玩这种属灵的游戏，我们要彻底的反省我们自己的罪。如果一天下来你发现你自己没有罪好认，或许呢你发现我没有必要认罪，都是别人的错，都不是我的罪，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正是在犯自我为义的这样的罪，在犯骄傲的罪，你是对罪麻木了。这是我们要非常警醒，我们要对罪提高这个敏感度，我们不要对罪麻木了。所以我们时常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话才能有可能接受这个圣灵，被圣灵充满。同时呢，认罪悔改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而是要真的付诸行动的。不是你老认罪，老在认同一件事情，老在认同一个罪，但是呢却好像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好像你并不愿意去改正这样的一个事实，只不过是跟神说忏悔一下，希望神遮盖你原谅你，这一次就好了，然后下次你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也是在跟神玩属灵的游戏。认罪悔改是需要付诸实际的行动，需要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从前犯罪的现在就不要再犯，从前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改正它，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借口不断的犯罪。所以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条件，我们要认罪悔改。 那被圣灵充满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时常祈求。我们要时常祈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非常乐意把圣灵赐给我们来充满我们，但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求他，我们要求他。这是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时常的依赖他，时常的依赖他。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举动，不是说你以前被圣灵充满了，你现在就一定会被圣灵充满，不一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他虽然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他也会犯错误。当他在立场上没有站稳的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就会犯错误。所以呢，我们不要满足于过去的属灵的经验。我们过去可能圣灵带领过我们，充满过我们，但是呢，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要时常的向神祈求。不要以为以前圣灵带领过我们，现在他就一直会带领我们，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要时常对神要有这样的一种依赖的关系，要时常的依赖他，时常的向他祈求。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祈求。每当我们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祈求。每当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我们没有这个勇气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祈求，求他赐给我们智慧，求他赐给我们合适的言语。每当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要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就向神祈求，求他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扶持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把持得住。所以这个是要时常的向神祈求。要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还要做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接受。我们必须要相信接受。我们向神求说，神啊，求你用圣灵来充满我。那圣灵会不会充满我们？圣灵一定会充满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说的，因为这是神说的。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最后一句话，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呢，这个所求于他的这东西有什么前提？照他的旨意求，对不对？我们刚才记不记得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讲到是什么？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命令？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我们在平时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做出很多的祷告，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很多的东西。我们生病了，我们求神医治我们；我们失去工作了，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开展什么样的事工，我们就求神来成全这样的事工。这些祷告或许符合神的心意，或许并不一定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心里面并没有100%的把握，对不对？但是求被圣灵充满，我们有没有100%的把握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求被圣灵充满是100%符合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是应该是我们所做出的最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把握，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这是100%符合神的旨意的。那既然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真是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时常向神祈求的时候，那个结果我们就可以用信心来接受，圣灵就已经充满了我们，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神给出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绝对不会落空的。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怀疑神，我们不相信神。而且呢，被圣灵充满那个表现不一定是尽都相同的。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说是一定会你会口出方言，不一定说是你面目发光，不一定说是你会手足舞蹈或者是离地三尺高，不一定都是这样。被圣灵充满可能就是他给你一个意愿，他指示你一条道路，他用个微小的声音跟你说话，或许他就是给你圣经的一段经文，叫你按照这个经文来做。 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信心来接受神的带领，一定是信实的。好，我们要相信接受，然后呢被圣灵充满，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谦卑顺服。我们必须要谦卑顺服，圣灵给了你一句话，给了你一个意念。基督徒常犯一个错误，就是什么？感而不动，感而不动。我们都说我很感动很感动，但是只是被感而已，并没有行动起来。很多时候我们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圣灵要带领你，他给你这样的一个意愿，他给你这样的一段经文，你说哦，这个太难，我不愿意去做，那这样的话你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那圣灵有没有办法充满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充满你。圣灵的指示或许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圣灵或许会给你一个意愿，说叫你去关心一个你平时不喜欢的人。圣灵的带领可能是叫你去停止去记恨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甚至圣灵的带领可能是叫你去放弃一份优厚待遇、优厚的这样的一份工作。这些都或许让我们感到心里面不安，让我们觉得很难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很容易我们就会消灭圣灵的这个感动，说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是来自于神。所以当我们拒绝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时候，那圣灵就他的充满，他的带领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真正的贯彻圣灵的带领，我们坚决顺服这样的一个带领的话，我们就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被圣灵充满的那种喜乐。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如果你去实践一下，你真的去原谅一位曾经对你有很大伤害的人，你心里面得到的那种喜乐是喜乐无比的。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被圣灵，你经历到圣灵充满的这种极大的喜乐。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谦卑顺服于神，那你就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带领，圣灵对你的充满。所以我们说要做一个真信徒，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讲了四点，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点是什么？一定要认罪悔改，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时常祈求。第三点呢，我们要相信接受。还有一点，我们就是要谦卑顺服。所以这个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条件，希望我们都愿意这样去做。那讲到这个被圣灵充满，讲到这个真假信徒的区别，我想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一个宣教士家庭的见证。这是我们其实都已经相当熟悉的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的一个家庭。那这对夫妇他们在国内信主以后，他们放弃了在国内仕途的发展，然后呢在国内开始全职的侍奉，然后他们来到美国来读神学，接受深造。然后在美国期间他们生了一个小孩子，就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天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哮喘的这样的病症。那他们在神学院毕业以后，其实在美国很多家教会都极力的邀请他们留下来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服侍。就像我们教会，我们没有牧师，我们也非常希望有位牧师像他这样的一位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神。但是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感觉到神当初带他们出来就是要他们回去的，所以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觉得他们这种初衷是没有改变的，神对他们的感动也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要他们回去的。但是大家想想，像他们这样在美国读完神学院要回去到中国去，其实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的。在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里面侍奉神，人生都没有安全，更何况是其他的事业，所有其他的这种生活上的丰盛，更加是想都不要想。那还要面对所有的这些不幸的家人的不理解和给他们的这些指控和逼迫，可以说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压力。更糟糕的是，孩子有天生的这样的哮喘病，要回到中国那种空气污染相当严重的地方去生活，对他孩子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所以从各方面的条件上来看，留在美国是更加合理的一种选择，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家庭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他们选择回到中国去，回到中国去，果然到了中国以后所面对的各样的压力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大，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大。其他的不说，光是他们的孩子就不断的犯病，不单只是小儿子，就患哮喘病的孩子患病，连大的那个女儿也经常的患病，而且得到是很严重的病，经常是呼吸停止，然后要急救送到医院里面去，医生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就是在给孩子治病的过程当中，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生命是与人不一样的，让其他的这些病童的家长们看到，哇，原来你们基督徒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人生，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孩子的这样的治疗的。就在这个医院里面，他们就带领了好几位的这些其他病童的这些家长们信主归入到神的名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对神的态度上，他们在做事的方式上，他们在对人的影响力上，都活出了一个真信徒的见证。希望我们也愿意在这几方面都能够活出一个真信徒的样式，能够给我们周围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而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信徒都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让我们能够立志去做这样一位十足的真信徒，帮助我们走上这条道路，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